素恩堂的弟兄姐妹平安。
素恩堂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再次来到大家中间。
好高兴再次回到大家中间。
也请允许我代表华人堂的弟兄姐妹，能够问在座的，还有在我们线上的所有的素恩堂的弟兄姐妹，给大家问安。
代表华人堂的弟兄姐妹，为在座的和线上的弟兄姐妹问安。
大家平安吗？
大家平安吗？
感谢主。
感谢主。
我想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面，
我想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上，
平安是最重要的。
平安是最重要的。
这个星期大家知道，我们的新闻上面，在这个国际的新闻上面，很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这个美军撤出了阿富汗。
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在国际上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美军撤离阿富汗，
然后这个塔利班迅速的重新得到了这个政权，
塔利班很快又得到这个政权。
大家从电视上从网络上都看到很多的民众都逃离了他们的家园，
我们从电视上网络上都看到很多的民众都逃离他们的家园，
甚至很多人去追飞机，去扒那个飞机，
甚至上有很多人去追那个飞机，是
甚至有人从那个飞机上面掉下来，
有些人是从飞机那个上面跌下来。
昨天有一个新闻好像是说是有一个阿富汗的足球队的队员从上面掉下来，昨
天有个新闻说到阿富汗有一个足球队的队员从飞机上面跌下来，
多么可怕的场景，
是一个几咁恐怖的场景。
我们在国内，我们看到在悉尼，在墨尔本，这个疫情不断的严重。
我们在澳洲都看到在悉尼、墨尔本都有这个疫情不断的。
像昨天悉尼都已经有800多个case。
昨天雪梨都有800几个 case。
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这个结束封城的这个征兆。
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接触这个封城的征兆。
在这个新的这个 Delta 病毒非常猖狂的这个肆虐的时候，更可怕的这个 Lambda 的病毒又来了。
在这个 Delta 的病毒很猖狂的时候，更可怕的一个病毒又来了。
所以我们实在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平安的世界里面。
我们实在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平安的世界。
难怪很多人陷入了焦虑。
难怪有很多人陷入焦虑。
陷入了不安。
不安。
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纪念在这个阿富汗的这些基督徒们。
我们在这个时候都特别纪念那些在阿富汗的基督徒。
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统计。
在2019年的时候有个统计。
差不多可能是在3000多万的这个阿富汗人口里面。
差不多在3000多万的阿富汗人口里面，
只有0.3%的人口呢是信仰其他的宗教，
唯有0.3%的人口是信仰其他的宗教。
这个里面有印度教，有锡克教，也有基督教，
这边有印度教、希特教和基督教。
所以可以想象信基督教的人是 少之又少，
可以想象信基督教的人是少之又少。
所以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
是弱势中的弱势。
我们真的在这样的一个很危难的时候需要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真的在一个很危难的时候要为他们祷告，
求主怜悯，
求主怜悯，
让他们在患难当中能够有信心和盼望，
让他们在患难中可以有信心和盼望，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能够去帮助他们，
亦都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如何去帮助他们。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2章24到26节之内，
在约翰福音12章24到26节。
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文能够和大家一起的互相勉励，
希望藉着今天的经文可以和大家互相勉励，
好让我们在这个令人焦虑不安的世代里面，
让我们在一个不安的世代里面
能够不断的持守我们的信仰，
可以不断的持守我们的信仰，
爱惜我们属灵的生命，
爱惜我们属灵的生命，
直到见主面的时候，
直到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出这段经文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出这段经文。
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圣经的一个背景。
先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圣经的背景。
在当时以色列的那个在当时那个时代。
在当时那个世代。
在以色列。
在以色列。
人们同样经历着对生命对生存的这个苛求。
那时的人都是同样经历住对生命的生存的一个苛求。
一种对生存的一种焦虑。
一种对生存的一个焦虑。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罗马人统治。
那时以色列人是被罗马统治。
没有政治权力。
没有政治权力。
他们可以说是一个次等的民族。
可以说是一个次等的民族。
罗马政权对一波一波的这个民族起义的镇压是非常的残酷的。
罗马政权对一波又一波的那些起义是非常之去抵押的。
而且这个犹太人他们自己的王呢是希律王，
还有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王是希律王。
他其实并不是犹太人，
他自己并不是犹太人。
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他其实是以东人。
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他实际上是以东人。
他是一位非常残暴的君王，
是一位非常之残暴的君王。
以东人是跟以色列人是世代为仇的，
以东人和以色列人是世代为仇的。
无论是大希律还是他的儿子，
无论是大希律还是他的儿子，
他们都是非常残暴的君王。
他们都是非常之残暴的君王。
所以老百姓对生活，
所以老百姓对生活，
对未来没有任何的盼望，
对未来没有任何的盼望。
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人们都夹道的欢迎他，
人们都人都来去欢迎他，
高唱何塞纳何塞纳，
高唱何塞纳何塞纳。
何塞纳是什么意思呢？
何塞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求神现在拯救我们，
就是求神现在拯救我们。
以色列人多么盼望在他们的民族当中真的有一位拯救者，
以色列他们几么盼望在他们的民族当中真的有一位拯救者，
来拯救他们脱离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来拯救他们脱离现在的一个困境。
因为他们听说这个耶稣他把拉撒路从死里面让他复活了，
因为他们听说耶稣将拿撒路从死里复活。
在以色列的他们的宗教情节里面，
在以色列他们的宗教情节里面，
让死人复活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让 死人复活是 一件非常了不起
的事情。只有神才有这样的权柄，只有神才有这样的能力，
唯有神才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他们面对着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高唱何塞纳何塞纳，
所以当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高唱何塞纳。
所以那个时候耶稣的名声就传开了，
所以那时耶稣的名就传开了。
他是一位能够让死人复活的，
他是一位可以让死人复活的，
能够赐给人生命的，
可以赐给人生命的，
有这样一种一个权柄的，
有这样一个权柄。
他是一位神，
是一位神。
所以不单是以色列人，
所以不单只是以色列人，
连外邦人，
连外邦人。
大家熟悉圣经的知道，在这段我们看到这段圣经之前，有甚至有几个外邦人希腊人，他们都来想来见耶稣。
大家熟悉圣经的都知道有几个外邦人希腊人，他们 都想来见耶稣。
他们见不到耶稣，他们就求问耶稣的两个门徒安德烈和腓力。
他们见不到耶稣就求问他的两位门徒安德烈和腓力。
我们可不可以见见耶稣？
我们可不可以见耶稣？
但是耶稣面对着这么多人到他面前的人，他说了什么呢？
他耶稣面对这么多到他面前的人，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人子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他说人子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
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感谢主，我们刚才唱的第十二首诗歌，
感谢神，我们刚才唱的第二首诗歌，
他是一位体恤我们的主，
他是一位体恤我们的主，
满有怜悯和慈爱的主，
满有怜悯慈爱的主。
所以刚听到那首诗歌的时候，感谢神，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听到那首诗歌的时候，感谢神，真的非常感
动。因为耶稣他的怜悯，他的体恤。
因为耶稣他的怜悯体恤。
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他可以体恤到我们的软弱。
他可以体恤到我们的软弱。
特别是体恤到那些在需要中的人们，他们的需要。
特别是体恤到那些在需要当中那些人的需要。
但是他更加体会的是上帝的需要。
但他更多是体会到上帝的需要。
他看到人们来到他面前是为了求生命。
他看到人来到他面前是为了求生命。
但是他更加关注，更加体恤的是每一个人他们属天的生命，他们的永生。
但他更加体恤关心的是他每一个人属天的生命，他们的永生。
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说，
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说，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
他像我们一样，
他像我们一样，
也曾在各方面受试探，
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是他没有犯罪。
耶稣知道众人找他是为了求在世界上的好处，
耶稣知道众人找他是为了求在世上的好处。
但是他来到世界最重要的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
但他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要为了满足上帝的心意。
因为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里面也说，
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在我们今天这段圣经的后面，我们也注意到在二十七节里面又说，
在我们今天的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注意到
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
说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
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还要再荣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求世界上的一切的好处的时候，
当我们在求世界上一切的好处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的身体，无论是我们的健康，
无论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
无论是我们在世界上一切的需要，
无论是我们在世上一切的需要，
我们有没有在想到耶稣基督他在为我们求什么？
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他在为我们求什么？
如果我们真的是主的门徒，
如果我们真的是主的门徒，
我们会天天向神求什么呢？
我们又会日日向神求什么呢？
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
我们今天看一段的经文，
大家都知道很熟悉，
大家都很熟悉，
这段经文被称作一粒麦子的比喻，
这段经文被称为一粒麦子的比喻。
很多弟兄姐妹也都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是用一粒麦子，
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耶稣在这里是用一粒麦子
来比喻自己，
来比喻自己。
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死了，
当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
就好像耶稣基督他为众人死了，
就好像耶稣为众人死，
将所有的人背负在他自己的身上，
将所有的人背负在自己的身上，
新的生命就会赐给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
新的生命就会赐给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死了，
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
就带出来了许多新的生命，
就带出来许多新的生命。
不过我今天想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
我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和大家分享一段经文。
首先我们从一粒麦子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舍己，
首先我们从一粒麦子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舍己。
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二十七节那里，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
耶稣说他我心里忧愁，
耶稣说我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我说什么才好呢？
他知道要走 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他知道他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这是我们人用人的头脑是无法体会无法理解的，
这个是我们用人我们的 头脑是没办法去理解体会的。
因为从根骨到永恒，
因为从根骨到永恒，
圣父圣子和圣灵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圣父、圣子、圣灵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但是在十字架上的那段时刻，
但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
从午夜到深处，
从午夜到深处，
父神都要掩面不顾他的爱子，
父神都要掩面不顾他的爱子，
因为在那段时刻，一位圣洁的神变成了一个罪，
因为在那个时刻，一位圣洁的神变成了一个罪人。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
所以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
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
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的到来，他的十字架的道路，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
但是耶稣心里知道，他十字架的道路，他的到来原是为这个时候，
是为了荣耀父的名，
是为了荣耀父的名。
你看到耶稣基督他甘愿舍己吗？
看到耶稣他甘愿舍己。
腓立比书二章五到第十一节里面说，
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十一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看到一粒麦子的使命就是舍己，
我们看到一粒麦子的使命就是舍己。
耶稣基督不但自己做，同样的他给门徒做了榜样，
耶稣基督不单只是自己做，同样他都为门徒做了个榜
样。舍己不单单是舍去他的生命，
舍己不单只是舍弃他自己的生命，
也是放下他的权力，
也都是放下他的权力。
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这个舍己的功课，
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这个舍己的功课。
我看到我们今天上午的 周刊，
今天我看到上午的周刊，
很感谢神，我们的颂恩堂已经十五年在这里。
好感谢神，我们颂恩堂在这里已经十五周年了。
我感谢神赐给教会中心的牧者、同工、长职团队、弟兄姐妹的这样的来爱主。
感谢神赐给教会有中心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姊妹这样来爱主。
在这个地方传扬他的福音。
在这个地方这样来传扬他的福音。
如果没有舍己，
如果没有舍己，
我们真的实在做不到这样，
我们实在是做不到。
但是这是一个功课，
这个是一个功课。
我们不单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单只在教会里面，
还有我们在家庭当中，
在家庭当中，
在职场当中，
在职场当中，
这都是神让我们学习的功课，
这个都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在华恩堂，
记得很多年前在华恩堂，
我们有一个牧长之间的一个开会，
有一个牧者之间的一个开会，
我们在考虑如何的鼓励弟兄姐妹来做长职的职分，
在这里讨论怎样去鼓励弟兄姊妹去做一个长职的一个职分。
我们的谢牧师就跟我们分享，
谢牧师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从人的眼光，我们都看哪一位弟兄他很有能力，
我们会从人的眼光去看哪一位的弟兄很有能力，
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
可以做这样，可以做那样。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同工的团队里面，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看什么呢？
但如果我们在一个神的同工里面去看，从神的眼光来看，可以做什么呢？
是不是愿意放下自己？
是不是愿意放下自己？
所以希望神能够不断地来帮助我们，
所以希望神可以不断地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学习耶稣基督舍己的功课，
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学习耶稣舍己的功课。
教会就一定有主的爱和主的祝福，
教会就一定会有主的爱和祝福。
面对着这么多人来求生命之道的人，
面对这么多来求生命之道的人，
耶稣其实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获得生命之道的条件。
耶稣只是讲了一个非常重要获得生命之道的条件，
就是谦卑舍己，
就是谦卑舍己，
像一粒麦子一样非常渺小，
好似一粒麦子咁样，非常之渺小。
但他愿意落在地里面死了。
但佢愿意落喺地上死了，
就可以结出许多的生命来。
就可以结出许多嘅生命。
我们发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困难。
我哋发现我哋传福音嘅时候，经常会遇到咁样嘅困难，
就是人心里面的骄傲，
就是人心入边嘅骄傲。
骄傲真的阻挡了人来认识神。
骄傲真系阻挡人去认识神。
我们要求神不断的帮助。
我哋要求神不断嘅帮助。
我们要为那些福音朋友来祷告。
我哋要为嗰啲福音嘅朋友嚟祷告。
求神挪去他们心中的骄傲。
求神挪去佢哋心中嘅骄傲。
耶稣基督面对来求生命之道的人们。
耶稣基督面对嗰啲嚟求生命之道嘅人。
第一个讲到的是舍己。
第一个讲到嘅系舍己。
不仅仅是他自己舍去的生命。
唔单止佢自己舍去咗生命，
更是让我们能够学习他。
更系要我哋可以学习佢。
愿意谦卑的放下自己。
愿意谦卑嘅放下自己。
包括我们的生命。
包括我哋嘅生命。
因为保守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的，就会失掉生命。
因为保守我哋喺世上生命嘅，就会失丧生命。
在这个世界上恨恶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在这个世上恨恶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经文的第二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看到今天经文里面的第二部分。
这里当然不是说我们不珍惜我们的生命。
这里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珍惜我们的生命。
而是说这是一个属灵和属世的征战的问题。
而是说这个是一个属灵和属世的征战。
如果我们贪恋世界的东西。
如果我们贪念世界的东西，
贪念世界上的享受，
贪念世上的享受，
我们常常的在不停的满足我们在属世的需要，
我们常常不停的满足我们属世的需要，
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会被挤压，
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一定会被逼压，
你可能会失去这个永恒的生命，
你可能就会失去一个永恒的生命。
但是如果我们天天的思念神国，
但如果我们天天去思念神国，
不为属世的生命而忧虑，
不为属世的生命而忧虑，
让我们保守我们的生命到永生，
就能保守我们的生命到永生。
这是耶稣让我们进入永生之道的第二个关键的问题。
这个就是耶稣教我们进入永生之道的第二个关键。
所以我非常小心那些成功福音也好，社会福音也罢，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那些成功福音或者是社会福音。
我们看他们是不是把我们 最终带入到追求世界上的东西。
我们要看他是不是最终带领我们入到追求世界上的东西。
那个不是我们所领受的纯正的福音。
这个不是我们要领受的纯正的福音。
纯正的福音是什么呢？
纯正的福音是什么？
在二十六节那里讲到，
在二十六节那里讲到，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都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效法耶稣，
效法耶稣，
舍弃世界的生命，
舍弃世界的生命，
追求永生，
追求永生。
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福音。
这个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福音。
耶稣说，
耶稣说，
当我们愿意谦卑服侍主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谦卑去服侍主的时候，
愿意跟从他的时候，
愿意去跟从他的时候，
上帝就将我们抬高，
上帝就会将我们抬高，
赐我们生命的冠冕，
赐我们生命的冠冕。
我们注意到在这里的服侍，
我们注意到在这里的服侍
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我们从英文的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
从英文的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
所以跟从主服侍主是一生的果效，
跟从主服侍主是一生的果效。
我们愿意这样委身，
我们愿意这样委身，
必得上帝的奖赏，
我们就必得上帝的奖赏。
有一位在中国边疆服侍的老弟兄叫边云波，
有一位在中国的边疆去服侍的一个老弟兄
Frank 传道可能很熟悉，他是一位千千万万跟从主服侍主的仆人当中的一位，
他是千千万万跟从主服侍主的仆人之中的一位。
边老弟兄很多年前已经归主，
那位老弟兄很多年前已经归主，
他是在中国内战动荡的时候就奉献给主。
他是在中国内战动荡的时候就已经是奉献给主。
他凭着异象一直向西，想把福音传给当时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
他凭着他的异象一直去向西去将这个福音是传给那些少数民族。
那个时候在中国东部的很多的一些的信主的弟兄姐妹，
那时在中国的东部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有一个异象，
他们都有个异象，
就是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
就是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领受到了福音的恩典。
你看那些领受到福音的恩典，
他们就想把福音不断的往西传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
就想将个福音不断的向西去传给那些未听到福音的人。
1948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
1948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
叫献给无名的传道者，
就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
在基督徒当中非常的 流传，
在基督徒当中非常之流传。
这首诗歌他是为了激励他自己，
这首诗歌是为了激励他自己，
舍去爱惜世上的生命，
舍弃爱惜自己世上的生命，
要保守那个在天上的生命，
要保守一个在天上的生命。
我今天选两段念给大家听，
今天我们选了两段读给大家听。
是的，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
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
人世间便越显得 虚黑艰难幽暗，
人世间便越显得幽黑艰难幽暗。
但是你却这样说过，
但是你却这样说过，
是自己的手，
是自己的手，
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
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
是自己的脚，
是自己的脚，
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奔走，
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奔走，
选中这条不自由的路，
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
并非出于无奈，
并非出于无奈，
相反的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
相反的却正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
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的向内心涌流，
宁肯叫泪水一行行的向内心涌流，
遥望着哥哥他的山顶，
遥望着哥哥他的山顶，
就是至死也绝不后退，
就是至死也绝不后退。退后
你出发了，
你出发了，
冷酷地离开了家人和田舍，
冷酷地离开了家人和田舍，
把热爱洒向了黑暗而死阴的角落，
把热爱洒向了黑暗而死阴的角落，
为了使丑恶的人世上开出几枝洁净的花朵，
为了使丑恶的人世上开出几枝洁净的花朵，
你不惜把自己粉碎成一粒粒的种子，
你不惜把自己粉碎成一粒粒的种子，
向腐臭的土地上散布传播，
向腐臭的土地上散播传播，
叫他们死透了，完全的死透，
叫他们死透了，完全的死透，
埋没了更多的埋没，
埋没了更多的埋没。
弟兄你起来吧，
弟兄你起来吧，
在你自己的工厂，
在你自己的工厂，
弟兄你起来吧，
弟兄你起来吧，
在你自己的岗位上，
在你自己的岗位上，
弟兄你起来吧，
弟兄你起来吧，
当人们还未曾注意到的时候，
当人们还未曾注意到的时候，
弟兄你起来吧，
弟兄你起来吧，
在人们遗忘了的地方，
在人们遗忘了的地方，
今日让我们这一支无形的军旅，
让我们一支无形的军旅
汇成一股洪流而欢呼歌唱，
汇合成一股洪流而欢呼歌唱，
有一个火把举起一个火把，
有一个火把举起一个火把，
有一份力量拿出一份力量，
有一份力量拿出一份力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从边老弟兄的诗歌里面听到了舍己了吗？
你从边老弟兄的诗歌里面听到舍己吗？
听到了恨恶这个世界的生命了吗？
听到恨恶这个世界的生命吗？
听到了跟从和服侍主的呼召吗？
听到跟从主和服侍主的呼召吗？
一粒麦子种下，
一粒麦子种下，
它破碎发芽，
破碎发芽，
生长，预表了耶稣用自己的生命为全人类预备了新的生命，
预表耶稣用自己的生命去向全人类去预备生命，
同时也预表了跟从主的人所走的同样的道路，
同时都预表跟从主的人所要行的同样的道路，
是一条舍己的道路，
是一条舍己的道路，
一条恨恶世界的生命的道路，
一条恨恶世界生命的道路，
也是一条跟从主服侍他的受苦的路，
也都是一条跟从主服侍他受苦的道路。
这是一粒麦子的使命，
这个是一粒麦子的使命，
也是我们每一个愿意信靠主的弟兄姐妹的使命，
也都是我们每一位愿意信靠主的弟兄姊妹的使命。
也许我们今天生活得很好，
也许我们今天生活得很好，
但是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受到逼迫，
但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受到逼迫，
我们是不是准备好，
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呢？
如果我们今天和福音朋友说来信主吧，
如果我们今天和福音朋友说来信主吧，
主可以为你解决一切的困难，
主可以为你解决一切的困难，
那我们没有将纯正的福音告诉他，
那我们就没有将纯正的福音告诉他。
跟从主是一条受苦的道路，
跟从主是一条受苦的道路，
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永生，
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永生，
天父会尊敬我们，
天父会尊重我们。
最后为什么是一粒麦子呢？
最后为什么是一粒麦子呢？
一粒麦子太渺小了，
一粒麦子太渺小了，
但是当一粒麦子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
但是当一粒麦子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
上帝会成就无比大的事情，
上帝就会成就无比大的事情。
我们在疫情当下，也许我们发现我们似乎做不了什么，
在疫情当下我们发现可能我们做不到什么，
但是我们每个人，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天天的为神的国和神的义而祈求，
但如果我们每个人可以日日为神的国和神的义去祈求，
那我们祷告的力量将会是多么大，
那我们祷告的力量将会是多么大。
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阿富汗的基督徒，
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阿富汗的基督徒，
我们迫切地为他们祷告，
我们要迫切地为他们祷告，
我们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宣教机构将奉献带给他们，
我们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宣教机构将个奉献带给他们，
好像屏幕上的这个殉道者之声这样的机构，
就好像屏幕上那个殉道的一个机构，
也好像我们刚才的边老弟兄的诗歌里面所唱的，
也都好像我们刚才边老弟兄的诗歌里面所唱的，
一个人有一份力量我们就出一份力量，
一个人有一份力量我们就出一份力量，
上帝必会纪念，
上帝必会纪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看这个 Formula One 的赛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看方程式赛车？
我有一位同事，他是一个赛车迷。
他有个同事是一个赛车迷。
可惜今年的这个墨尔本的这个 F1 的这个 Grand Prix 这个赛车就取消了，因为疫情取消了。
可惜今年这个墨尔本的一个Grand Prix 这个赛车就因为疫情取消了。
我对赛车完全不懂。
对赛车完全不，
但是有一个环节我非常的感兴趣，
但有
一
个环节他非常之感兴趣，
就是赛车他换轮胎，
就是赛车要停下换胎，
按照规定每个赛车手在比赛当中都要换几次轮胎的，
按照规定他们每个比赛之间都要去换很多次的胎，
这个不单是安全的需要，
不单只是安全的需要，
那更是一个技能和战术的较量，
更加是一个技能和战术的较量，
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换什么样质量的轮胎采用什么样的换轮胎的方式都是非常讲究的，
在什么情形之下换什么样的胎和这个换胎的方式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其实更换轮胎是一个高度使命感驱使的一个团队工作，
其实这个换胎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高度有使命感的一个团队的工作，
每一个队的目标都是将这个换轮胎的时间减到最小，
每个队的目标都是将这个换胎的过程减到最小，
好让这个赛车手最后能够胜出，
可以让这个赛车手最后可以胜出。
大家看这个图片上一共有多少个人呢？换轮胎的时候，
大家看这张图上面一共有几个人在换胎，
大概好像应该有14个人，
大概好像有14个人，
14个人他们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
14个人他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12个人，16 所以很多人哈，那但是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你下一个目标是？
他做不同的事情，每个人的需要高度的关注。
做不同的事情，但每个人都需要有高度的关注。
这个赛车一到了这个换轮胎的地方，
赛车一到这个换胎的地方，
有前后两个人把这个车抬起来，
前后两个人将这个车抬起，
两边有人把旧的轮胎拆下，
两边有人将旧的轮
胎还有人将新的轮胎放上去，
将新的个胎换上去，
还有旁边有看那个轮胎要加热的，因为轮胎一定到一定的温度才可以换到车上面去。
旁边的人还要看这个胎有没有加热，因为
有
一定的温度。
还有人要看着前后左右的这个安全。
还要看着前后左右的安全。
目前的世界纪录。
目前的世界纪录。
大家猜猜看多长时间。
大家猜下有多长时间。
1.82秒。
1.82秒。
1.82秒。所以每个人他的目标是一样的，虽然他们的分工不一样。
所以 每个人的目标是一样的，虽然他们的分工，
大家的动作和步伐是高度的契合，
大家的动作和步伐是高度的契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了主的大使命，
为了主的大使命，
我们每个人就像这个赛车队里面的一个更换轮胎的队员，
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个赛车队里面换胎的一个队员。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高度的使命感，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高度的使命感，
责任感，
责任感，
我们同心合一着朝着一个目标，
能够同心合一的朝一个目标。
只要我们愿意效法耶稣舍己，
只要我们愿意效法耶稣舍己，
我们愿意凡事的来见证主，来荣耀他，
我们愿意凡事来见证主荣耀他，
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我们就会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大使命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大使命里面。
愿今天的经文成为主在我们心里面的呼召，
愿我们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主在我们心中的呼召。
不需要为世间的事情而太多的烦恼，
我们不需要对世界的事情过多烦恼。
我们天天看着疫情的升高，
我们天天看着疫情的数据升高，
我们看到疫苗好像没有用处了，
看到这个疫苗好像没什么用，
心里面就很多的焦虑，
心里面就很焦虑，
我们有太多的牵挂，
有 太多的牵挂。
但是信主的人我们知道，
但是信主的人我们知道，
这些终将过去，
这些都将过去。
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
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
王，上帝仍然掌管这一切，
上帝仍然掌管一切。
让我们关注到主对我们每个人的使命的呼召，
让我们关注在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的呼召。
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这个功课，
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功课，
效法耶稣，
效法耶稣，
一个舍己的功课，
一个舍己的功课。
无论是我们在家庭，
无论是我们在家庭，
职场，
职场，
还有教会当中，
教会，
我们学习彼此的谦卑顺服，
我们要学习彼此的谦卑顺服。
每天我们思念神国的事情，
每日我们要思念神国的事情，
为我们在神国里面的基督徒，特别是受逼迫的基督徒们祷告，
为那些在神国当中的基督徒，特别是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
我们向神祷告，
我们向神祷告，
我们问神，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应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问神，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我们常常的关心我们属灵的生命，
我们要常常关心我们属灵的生命，
用读经和祷告，
用读经祷告
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
属灵生命的成长，
属灵生命的成长。
另外我们服侍主和跟从主，
另外我们服侍主和跟从主，
我们常常的去见证主，
我们要常常去见证主，
我们常常将荣耀归给他，
将荣耀归给他。
愿神祝福颂恩堂的每位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颂恩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最后我想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最后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大家也很熟悉的一粒麦子的诗歌，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粒麦子的诗歌。
愿主继续借着这首诗歌来向我们说话，
愿主 继续藉着这首诗歌来向我们说话。
谢谢大家，
多谢。
们大家一起唱首诗歌。
大家好吗？我们来唱一首我们诗歌。
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
我们一起站立，为今天的奉献，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继续站立，为今天的奉献来祷告。